八。女儿索性不回来，她也就撑持了下去。可一来再一走，情况就不同了，公寓里又剩她一个人，形影相吊。她想，儿女就是让人软弱的一样存在。她很羡慕美棠能够崩溃，崩溃也要有能量，不是吗？像美棠这种元气丰沛的女人，才可如火山爆发，岩浆奔腾。她显然热力不足，也是受文明毒太深，异化了本能，自持的结果就是自伤，一日一日萎缩。美棠说跟他们一起去西岸，地方都定了，圣迭戈。为什么是他？从中国回来路上，在芝加哥机场转机，遇到一个台湾老太婆，说是老太婆也就六十来岁，在圣迭戈开餐馆，抱怨儿女都不生孩子，不让她做祖母，说一旦有第三代，立马卖掉餐馆，专司喂养。美棠说要卖就卖给他，虽是戏言，但两人认真交换通信方式。美棠向玉洁说着这段路遇，眼睛烁亮，在日渐消瘦瘦成长条的脸颊上有一点叫人害怕。这梦一般的憧憬并不鼓舞，反是沮丧，事态不可逆的颓圮越来越加速，越来越不祥。这两人各在迷局，头脑已经糊涂，但阿初姐一人清醒，照管电务，实在忙不过来就请女儿来帮忙。有时小姑娘还带来意大利籍的小男朋友，两个人叽叽弄弄说着情话，交臂而过，抽空亲个嘴，难免打翻碗盏或者上错菜点。轻佻的举止不合当事人的心境，但也调节了牛铃里的阴沉空气。这一天的中午，依然小猫三只两只，帮工的小男女在学校上课，陈玉洁和阿初姐两人对付尚有余裕。叮一声铃响，进来的是美棠，脸色平静，并不说话，径直走过殿堂向里走去，通往后厨的过道口一转身不见了。陈玉洁寻到跟前，见地下室楼梯上有人影一闪，随即也下去，暗中几条光线从顶盖的金属板缝隙透进来。他磕绊着寻动静迈步，空气中充斥着一股咸腥辛辣的气味，由脱水的鱼鲜和肉类合成，是唐人街特有的，一旦走近便扑面而来。他想起第一次来到这里，远远就看见盖板翻起来，精瘦的福建人半个身子探出街面，接货放货，行动生风。他叫了一声，纸箱后面传出回答，让我崩溃一下。他不作声了，等待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。时间在沉默中过去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但是他又分明感觉到一种坍塌，先是一角，再是一面，然后一层一层陷下来。灯啪地打开，地下室一片通亮，却更像是夜晚。阿初姐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上课了。他振作一下，转身上去，留美棠自己。崩溃吧，他在心里说，按物质不灭的原理，收拾收拾，再做一个人。方从地下室上来，不禁让地面上的光明炫了眼睛。今天是个好天气，他依阿初姐指点，去到窗边桌上放下一杯水，客人屈指扣两下桌面道谢，然后将手点在牛肉汤粉一栏。这一位先生讶异的脸，从形状看大约是香港人，他忽觉得面熟，仿佛见过，又不知在哪里。客人双手插在短夹克的口袋里，安静等待上餐，看不出年纪，似乎是中年，因发顶稀薄，面上也见沧桑，但却有一种单纯让他显得年轻，就像一个在校的学生。汤粉送来，他自己从桌上调料瓶倒出辣椒酱附在碗上，筷子一搅，还未进口，额上已冒出汗气。从吃口看，也像广东一带的人集。牛铃响一声，进来人，隔一条街上修路的南美人，每回都是同样，一块猪排炸成两面黄，一勺米饭，几朵绿菜花，最后浇上酱汁。近些日子他们成为中午的主要客源，吃饭带打尖，可消磨一整段休息时间，没什么赚头，但有他们在，店内就显得不那么萧瑟，客饮客的也带进少许生意。香港人还在吃， 头埋进汤碗，顶上西发受了热竖起来，看上去有点滑稽。顺道时他替他添了茶，手指头又扣两下桌面。他想他要是发声说话，也许就想起来是谁，可他一直不张口，于是那一点模糊的印象消失了。南美人离座上工去了，香港人这才招手买单。临走终于开口问道，老板娘不在吗？他犹豫一下回答，老板娘很忙。哦，他说，然后走过殿堂推门出去。声音和姿态都是温和的，是个有教养的人。陈玉洁收拾起碗盘，心里想，中午营业过去，他们几个已经吃过，美棠方才从地下室上来，脸上没有泪痕，甚至相当平静。这平静是崩溃之后还是之前？他暗存道。阿初姐下厨做一碗汤饭，捡几样咸菜放在面前走开了。陈玉洁站在桌边看许美棠用餐，这情景使人想起初次邂逅，但是反过来，这一个坐那一个站。他告诉说，方才来个客人问起老板娘。美棠哦一声，他继续描绘客人的形象，也是没话找话，气氛不知太消沉。身量不高，黄黑皮肤，态度谦和，口音里这就吃不准了，因为客人惜字如金，说话极少。美棠说知道了，再找不出话题就哭站着看美棠吃下一碗汤饭。热食使神经放松下来，方才的平静更可能是极度紧张，此时脸上浮出红晕，显得十分慵懒。抬头看他一眼说，那人也是从德国过来，原先在汉堡开书店。他这就想起为什么面熟，那个沉默的书店老板，搬着半人高的书走上走下。书店呢？盘给谁了？陈玉洁问。盘给谁谁要，赔本的买卖，拿老爹的钱不当钱，早晚一回事，关门大吉。美棠仿佛很来气，说出一大串，刚才应该叫你的。玉洁颇有遗憾，千万别。美棠举起一只手挡在脸前，我怕他。他纳闷着，想不出怕他什么，举起的手捂住眼睛，我怕上帝，他是上帝派来的。美棠的手久久不放下，看不见手掌后面的脸，他拾起空碗走开了。这天夜里福建人走了，阿初姐电话给他，约好次日一早去吊唁。美棠的家在布鲁克林福建人集居的街区，不晓得是哪一代的唐山客过海到这里，买下地皮翻造房屋出租给同乡人。纵横的街巷墙上用中文和注音写着同安道、南平道、泉州道，显然以籍贯命名。美棠所住莆田道，一条狭街尽头搭起灵棚，两行花圈排到街口，一是入乡随俗，二也是生计繁忙，丧事免去繁荣，一切从简。遗体直接从医院送去殡仪馆火化，然后送回停放在本乡人的祠堂，一间独立的二层小楼。灵棚里只设一张相片，相片中人很年轻，也是精瘦，不笑，严肃地看着祭奠的来客。他和阿初姐各点三炷香，送上白包就赶回牛陵。饭店照常开业，正如美棠说的，停一日聚一批回头客。吊唁的人群里看见前日来店里的香港人，听见有人与他招呼，称他潘博士。三天之后，美棠来到牛陵。前一日里新聘的大厨上工了，也是福建籍，但来自不同的县份，早几日就找下了，爱着美棠，等尘埃落定，这时才进店。他称阿初姐老板娘，陈玉洁并不以为意，很快发现牛陵已然易主。其实自福建人得病，美棠就一直向阿初姐出让她的份额，终于所剩无几。等福建人走，其余的全部脱手。这一切都是在陈玉洁不知情下进行，她到底是局外人。美棠不在牛陵，她也就没理由在了。最后一次来到这里，一是向阿初姐道贺，二也是怎么说呢，前后几个月相处，她总要道别一下吧。阿初姐将他们安顿在临窗的桌上，他们总是在这张桌上面对面。阿初姐一道一道的上菜，很快铺满餐桌， 留下他们自己说话，不再作陪。都是自己人，阿初姐说，这一日最忙碌，进货、卸货，与新厨子交涉，又有硬工的面谈。美棠双手抄在胸前，和睦养神，她不敢打搅，沉静着。只听牛铃叮一声响，又叮一声响，再叮一声响时，进来了那个香港人潘博士，看着他们犹豫一下，走到立柱后面桌前坐下，与两人隔一段距离。他又来了，他轻声说，谁？美棠和睦问。潘博士，他说。美棠笑一笑，请过来一起坐，他问。美棠没回答，就知道至少是不反对，于是立起身过去请人。潘博士受他邀请，没有意外，站起身随后跟来。阿初姐眼明手快，立刻将他的茶盅碗盏收拾起，几乎同时摆开在他俩桌上。现在他与他坐一边，面对和睦不动的美棠。有了第三人，气氛就活泛一些。他说曾经见过你，在汉堡的书店。他当然记不得，抱歉地笑。他又说，那时候中国学生往你书店跑，好比跑娘家。他欲开口说话，结果还是笑而不语。他觉出这人的有趣，说书店关门，中国学生没地方跑了，会感到寂寞的。潘博士这才说出一句今非昔比。这一句可解释中国学生的处境，也可用来解释他自己的，称得上言简意赅。怎么来美国的？他问，自觉的像是审讯，但好奇心迫使，还因为此人的厚道天真，所以就不怕失礼，放肆了。他依然笑着，低下头，惭愧的表情。美棠却在一边出声道，传播福音来了。陈玉杰想起当时就有人告诉这是个基督徒。美棠说，把老爹的钱造完了，只剩下福音了。他想拦住话头，这话既是毒神又是伤人，他却接了过去，书店很难经营。美棠睁开眼睛，要我说，所谓福音就是诅咒，是不是？我男人已经见好，遇见你调转身坏下去，坏到底。这是美棠一贯的逻辑，起先不还把他当灾星，如今转到这位身上，是出于迁怒，但也可能是一种怪力乱神论。他强辩一句，他到上帝身边了。美棠冷笑道，上帝是谁？我们不认识，他应该在我身边的，在那里。他的手指向后厨，在那里炒菜，后厨里的油烟涌出来，仿佛呼应他的话。美棠，陈玉洁叫起来，不要再说了，他真有点害怕，怕说话的人会受罚。美棠转向他，起先还有些信呢，去教堂听讲经，听到什么尘归尘土归土就坐不住了，分明一个大活人，怎么就变尘土了？晓得这不是讲道理的时候，陈玉洁还是竭力劝阻，生死由命，不是潘博士的事。命凭什么规定生死？是谁给他的权利？美棠态度很好，摆出一副讨论的架势。老天，陈玉洁乖乖地回答，就像受了魅惑，跟随走去，不还是上帝吗？美棠微笑着看对面两个人，他挣扎道，癌症是目前的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难题。对面的人歪着头，科学出来了，到底上帝还是科学有决定权？这样就进入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命题。陈玉杰认真起来，上帝有决定权，但他要借用一双手去实施，科学就是这双手。徐美棠问，为什么是科学的手而不是你我的手？他说，你我太渺小了，一个人的时间也太短促，要经过许多许多代才能发出一点光芒，科学之光。对面人说，这话我不能同意，照这样说，我们都是白耗时间，浪费生命。潘博士被他们的对话吸引，兴奋起来，几次插话，企图发表意见，都被挡回去。他哪里是他们的对手？一个有强悍的性格，另一个则是知识的力量。但他的笑容那么谦逊和惭愧，更好像一切都是他的错，于是又显得无辜。他只能不断扶一扶杯盏。他们在双方激烈的手势底下，差那么一点点就倒翻到桌子底下去。三人走出牛铃，已是薄暮，这一餐饭 从午前到午后，再到晚间营业时间。阿初姐送到门前，嘴里说着再来再来，事实上都知道不会再来了。三个人都有些醉，无端的高兴着走在街上，抬头看见电线杆上高高吊着一只靴子，原来是修鞋铺招来生意的广告。美棠说，洋人的脑筋很有毛病。潘博士弯腰拾起几块石头，瞄准了向靴子投射，终于有一块射中，靴子动了动。玉洁说，他接受了福音。三个人在威廉斯堡桥口分手，各往各处去。他走上大桥，引桥在布鲁克林上空盘旋，离河面老远老远。等他走到桥中心，灯光亮起了，在心里喃喃说一声科学之光，继续向前走。后来陈玉杰和徐美棠真的去往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，那个台湾老太婆出售的餐馆还要向南，离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小城。到摘采草莓的季节，就有大批的墨西哥人过境到农场做工。这里的墨西哥人比纽约的温和，应该说所有族裔的人都比纽约的温和，安静、亲切、友善，大城市将人磨砺成一种坚硬的材质。这餐馆是当地唯有的两家中国餐馆的一家，已有40年历史。那老板娘用它养活了三男二女，终于第三代出生便收官退休，享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。他信守诺言，将餐馆出让给徐美棠，严格说是徐美棠的朋友陈玉杰。按先前的立约，陈玉杰做老板，徐美棠任经理，经理兼大厨，老板负责前堂。原来的一个厨工，一个跑堂，还有一个大狗一并留下来。那狗太老，不能承受迁徙的动荡，似乎自知无法跟随旧主，很认命地趴在窝里不动。临别时泪眼对泪眼，很久很久，无奈门外车喇叭一劲地催，方才一拍两散。餐馆总共十来种菜式，编号排序，无论鱼肉荤素，一律都是滚水中窜一窜，然后浇上预先调好的酱汁。老板娘称之打沙司，不惜赐教如何配料，打出味厚色浓的缩丝。出于恭敬一一应道，心里却不以为然，决定另开新路，往精细清淡方面发展。来客对盘中物流露出谨慎的态度，几天时间过去，一个人也没有了，只得因循老板娘积几十年经验创立的路数，方才渐渐回来客人，生意重又兴隆起来。餐馆没有申请酒牌，不设酒吧，晚上收拾比较早。总体上说，小城的夜生活相当节制，只有公路边上的一家餐厅通宵营业。尤其周末聚集着年轻人，电子乐的低音咚咚的敲击，空气起着震荡。从纽约那地方过来，多少会觉得沉寂，可两个人互相作伴。打烊以后，坐在厨房灶头边做两个温州家乡菜，烫一壶日本清酒，电视机里播放着美棠所说脑筋有病的节目，有当无的。半个晚上过去，剩下的便是酣畅的睡眠。他们的睡眠都改善了，公路上即使而过车辆从梦里穿行，使人不至于彻底坠入虚空。即便是这样平淡的日子，也会有意外发生呢。有一日早晨，门敲响了，里边人还没开业呢，敲门声止住，过一时又响起，来回几番，终于耐不住开出门去。这一开不要紧，一声尖叫冲上天，陈玉杰以为发生抢劫，大白天的竟还有这等大胆的事，跑出来也是一声尖叫，面前站着一个人，谁？潘博士，风衣上蒙一层土，身后一架租来的车也是一层土，垂手提一个旧背囊，腼腆地笑着，不好意思抬眼。两个高个子女人，一人一边架着胳膊，脚跟离地提进门去，问他怎么会来，他不回答，也不需要回答，管他怎么来，总之他就来了。潘博士住了三天，重又上路了。他出身香港一户富商人家，父亲指望他参加家族事业，攻读商科。他对经商一无兴趣，但也听从父命来到德国读经济。第一年就被高等数学击败，转读哲学，为此和家庭决裂。终究是自己骨肉，父亲给出一笔钱，从此不再负担，无论生活还是学业。另有一笔存于托管基金， 结婚成家时方可支付。他用到手的钱开出汉堡的书店，书店终于关门，便到教会做义工，挣些吃喝。因他始终没有结婚成家，所以名下的第二笔钱便不得动用。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最适合的生活是做一名游僧，开车行驶在西部的沙漠，仙人掌一望无际，太阳照耀大地，前方是地平线，永不沉默。2016年10月27日，上海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《红豆生南国》，作者王安忆，演播曹小林，感谢聆听。